才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把时间交给同华弟兄。
感谢神，再一次有机会一起来分享神的信息，这是极大的一个荣耀，还有极大的恩典。因为我们并非都有机会能够坐在这殿堂当中来聆听，来崇拜我们的神。我们伟大的神在这世界创造当中显出他极大的作为，其实他极大的作为就已经书写在这本圣经当中。圣经的经节总共有31102节。我想请问各位弟兄姊妹，请看着我，圣经的最常用的一节经文是什么？这节经文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来思想，可能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知道上帝的心。所以我相信各位都知道，就是我今天所带的领带，这一条是我最心爱的，约翰福音3章16节。好吧，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一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贯穿的新旧约，使我们看见上帝的心。但是今天弟兄，我要来分享一段非常令人震惊的经文，却是我们很少也很不容易注意到甚至忽略掉的，是记载在以西结书33章当中。愿我们预备心来聆听，来思想上帝的心意。当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仿佛可以摸到神他的心跳，还有他的心这个悸动在那里蹦蹦。为了世人救赎的缘故，他为了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的差派，还有他的爱心的彰显，这是极大的显出他极美的为父之心。所以point以下的时间，愿圣上的灵继续的带领感动我们，一起来分享思考我们在他面前所要学习的。这上帝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是一个呼唤工人他儿女的心。好吧，我们一起来攻读以下这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以西结33章7到9节。一起来，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弟兄姐妹们，这段的经文是记载在什么时候？是记载在现今，距离现今大概600年前的时候。那个600年前，我们看一下那背景，正是以西结在神面前接受他的教导，他要被差派的时候，他好像一个静静听闻父母教导的儿女，就坐在神旁边。从头到尾我们看见神在说话。那个背景就是回到我们所熟知的以色列的民族史，从亚伯兰他移居迦南，然后雅各在定居这个埃及之后，那个约瑟成为宰相，使得这些以色列民有机会在埃及成长茁壮，然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建立联合王国120年之久，到西元就是主前722年，北国亡于亚述。 我们所熟知的是为什么亡国？因为他们背离神的道，神就借着外邦之民把他们掳了，把他们亡了。一直到586年的时候，南国亡于巴比伦。以西结就在这个时候，在亡国南国亡国不久前，被神这个有机会啊，借着这个机会被掳啊，之后也在那里被神所选召，成为当代要拯救那南国甚至北国这全以色列族的一个先知，所以是他是被掳中的先知。若是我们看见刚刚所读的33章，在以西结书当中，我们从这个586年的时候画一个分界线，在586年之前的七年，就是以西结蒙召，他在圣经经文里头就是阐述领受神的话，1到32章之后，在586年那时候南国亡的时候，神就借着他开始写以西结书，刚刚所讲的33章1直到48章，他服侍还有15年之久。所以我想把各位带回那历史的时空当中，看见那被掳亡国之惨痛。他们说我是耶和华的子民，我为何被掳？我们是否继续被神来眷顾保守？是的，神真的是眷顾保守，因为神借着以西结要差派他来宣告那样复兴要得救的信息。所以我们看见神仍然存着这样的一个心，要拯救他的百姓。神的心，上帝的心是如何的心？上帝的心就是要在他面前显召呼唤他的工人，就像以西结被呼唤一样，做一个守望的人。这守望的人在经文里头第七节他说，人子啊，是对着以西结来说，上帝跟他阐述，你要照我要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守望的人，守望的人，我们看见神说我照样要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可见的神已经立了非常多的先知，是的，已经在历史历代当中，如果从我们的圣经来看的话，其实记载在这里的先知书有17卷之多，有16个先知已经明明在里头，包含了那个耶利米所写的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在内。其实不止这16位，历史历代有多少被神所选立的先知叫必做守望的人。守望者就是英文翻出来就是 watchman。 顺便提一下，弥陀森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watchman me。 如果你看到分享的文章，就是这现代的这个近代的这个伟大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领袖弥陀森 watchman。 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否看见神从立以西结，那个立表示神有那个权柄，而且对他选召选立的人是有那样的荣幸荣耀，成为守望的人。感谢神。其实神在这里为什么不直接差派一个拯救者，就将那个亡国的以色列民完全拯救出来呢？他却要立一个守望者，因为神他自己有他的不能，因为他要真知道这些百姓们背离神，要遭受那样的一个环境，那样的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惩罚，所以还在那当中漂泊不定。其实在这一点的时间之前，大概700年前，就是摩西在写生命记的时候，他就谈到你们若不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你们就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一句话应验了以色列民族那悲惨的民族史。一直到1948年 以色列王国2000年之后成立了以色列现在的国家，这句话一直都成为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警惕。其实我们再来看当时以西结他所写的这个前面的第二章，我们乍然的发现主耶和华如此来形容他的百姓。他说，他对我说，是主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主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是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到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是成为神眼中如此的形容？悖逆、违背、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心中的门能够打开。我们是否在神面前，我们是如此被他所形容的？盼望我们都不是。但愿我们能够静静的来思想我们生命的光景如何。感谢神，神虽然如此的见面，神虽然如此的来审判，但是神仍然挂心了他所爱的子民，所以选立了那样的先知成为那守望的人。这是表明我主我神他奇妙的作为的伟大，因为圣经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弟兄姐妹们，你我是否也遭受也经历如此的阶段？我们是否要更加的认知我们的神他是慈爱的神，因为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他选立呼召的工人是如何的人？是要听神话语的。因为在经节这里写到说，你要听我口中的话，那个听就是 obey, not just hear, listen。 英文是说 hear, 其实就是顺服，完全的在神面前降服的意思。我们看到以西结，如果各位有机会细细读的时候，你会诧异这一个先知是完全表明他自己在神面前让神使用传达信息的功能。他可以向左侧卧390日，就代表他要愿意承担那北国以色列390年的罪孽，然后翻过来侧卧40日，一日代表一年，代表那南国所犯的罪孽。然后他可以在人之前烧牛粪，然后他可以剃发，然后最后还有一件事情让他不了解的，却是神要他做的，就是你丧妻的时候不许哭泣。他丧妻的时候不许哭泣，是代表神要将以西结所心爱最宝贝的拿去的时候还不许他悲泣，因为这预表了当时以色列人民他们所骄傲我们有神的同在的印证是圣殿，圣殿即将要被毁，以色列民你们不许哭泣，因为他们心早已叛离的神。在许多的记载当中，我们是否要学习与西结一样听神的话语来传述，来替我们的神警戒众民？所以讲到这样的一个心是从父那里来的心，他说替我，我好像要祈求拜托你替我去警戒他们。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看见神你从这圣经上面来细细研读的时候，请你用心来读这每一句的话语，特别是 between the lines 里面有神他伟大的爱我们的心，替我警戒。万军之耶和华何人还可以替你来警戒？那是因为他的怜悯的关系，借着人的口来诉说他 救恩奇妙的作为，他所呼唤的工人要做什么？不仅是要听神话，这里来到本段的中心，开口警戒，开口警戒。因为经文这里所谈到给我们看见的是第八节，好不好？这一节是特别重要，我们一起来再攻读一次，预备来。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小弟兄，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是否与我一样受到震撼。若是有的话，我感谢神，因为你已经在受圣灵的催逼带领感动。这里所说的恶人啊，是指的谁？是指的以色列家。以色列家是谁？是神的选民，他们在神面前背逆神，所以被神称为恶人。他说他们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那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细读这一节经文，我们从头到尾翻圣经的时候，耶和华神少有如此愤怒震撼的言语对他的儿女，特别是他所差派的仆人说这句话。圣经上只有这一次开口警戒。其实他说我要向你讨那上面的罪，也是出现在以西结书只有三次之多，也是讲到这件事情。原文讨的意思，讨命的那个讨的意思是什么字呢？就是当时扫罗王要追杀大卫的时候，那个字是一模一样。你可知道神用到这个字心里多么 harsh， 多么尖痛深痛，追讨你们不向他们传讲福音的罪。弟兄姐妹们，就是因为如此，这些让人震惊的经文在这旧约当中显出格外的显亮。如果你我不念圣经，你不晓得上帝的心。愿神再次帮助我们，这里说不开口警戒，向你讨他上面的罪。我一直在我生命当中也这样的反省，当我看到这一个话语的时候，心中就被震撼触摸。因为神在对我们每一个人听见的人说话，不开口。我们可以用生命的见证，不用开口。你知道开口的时候是如此的情况吗？就是你赶快去说，用你的嘴去传递告诫警戒，赶快，因为时间紧迫。弟兄姐妹们，你所遇见的人，包含在街上的人，可能比这一次只痛过一次，因为他没有接受到福音的缘故。你没开口向他传讲的时候，他就入了那个黑暗地狱，因为你们同时就没有机会。求神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因为这里所看见的是跟下面这一节说，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人不转离，他必死在罪恶之中，你却自己就脱离了罪。你没有罪，因为你已经传讲完毕。这印证了我们新旧约当中所说的，我们基督徒那个传福音是一个权柄，传福音是一个荣耀，传福音是一个责任，传福音的功效乃是在我们主我们神手上，我们只是尽我们该尽的本分。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上帝的心是如何。其实这节的重点就在这里， 不开口警戒，就没有办法使那百姓转回，而我们剥夺他们回转向神的机会。这是我们所要学习跟被提醒的，因为是他们丧失听福音听到的机会。求神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心，特别看到体会神的心痛，还有神的心喜。神的心痛是如何？神的心痛是对自己他所不能的，现在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有不能，因为他不能以他的公义涵盖了他的慈爱成为溺爱，因为他不能够使有罪的为无罪，这是神的不能。而且神的不能他也要看见神他的一个心痛心急，是在那个在沉沦当中的人，他不愿意他们沉沦，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而且神的心急心痛是你们这一批已经接受救恩的儿女们，你们要被差派去传讲，你们仍然还在原地。神的心痛心急再再的提醒我们，再再的帮助我们，如此他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警告他的儿女受差之人，他的警告的程度的严重性比当时这个要毁灭索波多玛跟俄摩拉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那个愤怒是几乎相同。求神帮助我们了解神他自己，因为在这里看见我们要开口警戒传讲福音，不是选择，是必要。而且我们看见我们的神给我们看到那福音世人需要的紧迫性，还有若不传福音，我们是否有那福音所要负的责任，那个后果的警觉性。弟兄，我不得不让弟兄姐妹们清楚看见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正如保罗他的劝勉说，他要是一个欠福音债的一个心，因为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无论是犀利的人、破坏人，还有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个债指的传福音的债，而且他有那个传讲福音的心智。他说到：“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我想，弟兄，我在攻读这几节经文当中，对你是否只是如飞而去，没有留下心里一点点的涟漪？盼望你我都看见，这是神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要传讲福音，开口警戒。因为经上记得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弟兄姐妹们，开口警戒传讲福音。其实在我们周边有许多的见证人，他们开口警戒历世历代当中，特别是宣教士，他们的心智令人震撼，令人向往，令人感动。他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他们可以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李代德森，我们很熟悉的这位宣教士，在大陆建立这样的一个内地会，在他晚50年左右，要看宣教史的时候，这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弟兄，居然成为这历世历代仍然要纪念的人。这一位弟兄叫 William Bolden， 1887年1919 于三年。他有三句名言，就像戴德森说，我有千磅这英镑都要给中国，有一千条的性命没有一条保留。他的名言是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 他是耶鲁大学毕业，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之后，他有机会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因为他的父亲有家财万贯，是一个这个房地产的大亨。他当时也捐了$100,000给戴德森内地会。当他被神所选召的时候，他决定去哪里？他决定到中国北部的回民地区传讲福音，所以他预备前往。他就从这个这个路径前往，到埃及的时候，在那边接受装备。不多时，他因病就病死在埃及，葬在开罗，得年25岁。此后有人将他圣经还给他的母亲，母亲一看 No reserve， 就是写下日期的时候毫无保留。他讲到他所领受的这些家财都要奉献于神国。正当他写下这一句的时候，就是他刚刚奉献100万给内地会。之后不久，他的父亲召集，用电报召集他说，你再不回来，你就不要承受我的家业。他说 No retreat， 永不退后。在圣经再把 date 写上去。最后当他要病死于开罗的时候，不久前他写下 No regret， 无怨无悔。这一个年轻的宣教士，甚至还没踏上他所要宣教的地图上面，他已经阵亡了。他有没有可以被我们所学习的？有，25年年轻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但是毫无保留，永不退后，无悔，无怨无悔。2年前，我有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所认识的宣教士，也是我的好朋友的儿子，就是这个Louis Schultz 他们这一家。今年刚好2年，他们到非洲的坦桑尼亚宣教。我看到他们照片，儿女成长了，弟兄跟姐妹有一点点的这个老迈一点点，但是我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然后我继续看他们的 report， 这一位这个谢老师，就是当时像这样子，我那么年轻的时候，40年前在我们教会的宣教士，我看到这一张照片，我心里非常感动，因为他的后代子孙也成为他的这样的一个步上他的宣教之旅，到非洲去。谢老师还有我们村的谢妈妈，他们去看他，那么这一家在坦桑尼亚。我再把2年前的照片一比对，我看见他们新盖的殿堂，感谢神有这样的建筑，多了什么？多了将那个移动椅子变成那个长的条的椅子。他们经济还是非常拮据，所以继续看的时候，其实他们常常在树下就开始宣讲福音，教导儿童们，而且他们的交通工具你可以看到还是用牛啊。这位是长老家里这个姊妹在那里跟他一起分享交通，还有看见他们极需要的水，生活上面很缺乏，其实他们town里面唯一的 supermarket 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个杂货店。我查了一下，全球196个国家当中，坦桑尼亚经济的地位是160名。你可以想想看环境多么的艰辛。 然后他们这样的一个生活，使我想到有一篇报道说，生命引发出来的压力是如何，是对宣教士来讲，一般人所可以接受的是150到300点，100点就像配偶这个死亡，只是很大的压力的一个指数。其实宣教士他们要领受常常的压力点是400点。我就为他们在这当中感谢神，因为他们似乎寻求到那个生命的源头，还有那个力量的来源。他们在那里与一般的弟兄姐妹，特别他们的小孩还能够很开心的，你看到照片就很温馨，还跟那些黑人玩在一起。这些这个 report 当中叫我最诧异的常常出现的是 We enjoy, We are blessed by God。 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仍然经历有神同在的那样的喜乐，还有那样的祝福。我在往下面看的时候，看到他们全家的照片，然后令我非常震撼的是底下的抬头敬上的人， Because of Him, Because of Him。 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 Because of Him? Because of Him, 他们 enjoy,他们感觉他们被祝福。 Because of Him,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一点？以即便我们过得舒适物质的环境生活， Because of Him。 求神帮助我们继续思想，因为这一群人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明白上帝的心，他们看见上帝的心。上帝的心不只是要呼唤工人，上帝的心要挽回罪人。我们继续来攻读以下这两节经文，预备来。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是的，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这一次再看到他的一个起头说，人子啊，那个以西结就静静坐在那里，在听我们的神来转述他的心里的话。他甚至在第四节里头说，你看他们还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要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很讽刺的是，我们耶和华神他居然还能够这个模仿，还能够来这个转述当时的子民们他们已经知道自己过犯的程度的一个心理状态。我们都已经罪恶在身，我们要因此消灭，但是很讽刺，他们并没有因此回转。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11节当中62个字，我细细数了一下，圣经中少有耶和华神用这么长的字在一节当中表明他心里所说的话，直接表明。说什么？主耶和华还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全能的神他指着他自己起誓，因为他非常慎重，他所说的是肺腑之言，他指着他的永生起誓。 这是给我们看到神是严重的关切这件事情，也看到神充满了那无穷无尽的慈爱。圣经当中21次16次就在以西结书里头，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求神帮助我们看见神的心肠是什么。他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恶果。是的，我主我神，这是神上帝的心肠，他愿意，就像彼得后书所讲的，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接下来我看见神那样的呼唤，呼唤呢，就像那个浪妇，我称为浪妇，就是那个浪子回来的那个浪子的父亲叫浪妇，他的心怀是这样，他说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弟兄姐妹们，这是天父上帝的心肠，转回 return 回到我身边。全能神不能叫你回转吗？可以，他愿意人能够悔改，完全的回转，能够归向于神。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何等的伤痛。好好查考圣经，这是圣经当中唯一如此记述神话语的一节经文，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虽然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满了神的彰显他慈爱的心怀，但是这一句直接的描述就在这里，只有在这里可以看见。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来对待我们神有这样的心肠？我们如何能够看见这样的一个神的爱？所以在说完这句话，其实我们看见那时历史时空的时候，后来600年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句话也成为我们可以看见同样怀着那个慈悲怜悯的父神，他将他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慈爱，也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哀痛，就是这三根钉子穿破了我主耶和华的心。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偶然的，从那亚当夏娃他犯罪时候，一直到启示录整个结束的时候，主耶稣的来临是必然的，因为那个钉子钉痕是借着我们天父上帝慈爱那样的表达，要拯救世人所展现出那个救恩计划的一个高峰，就是耶稣一上十字架。我不晓得你看见这三根铁钉是如何，左右各一，然后他的两脚被刺。各位弟兄姊妹们，你们领受，正如我领受的救恩，是有人付上代价的。求神帮助我们体会，再次去体会那天父上帝他的心。你听到没有？听到我们上帝的呼唤没有？我们可知道天父上帝的心是如何？这段话是对着当时被判的以色列民，就是以色列家，他称呼罪人的这一批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听见了，我们转回，倘若我们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心，我们也失去了那个信心，求神帮助我们转回，就像这一句神的心肠的话，转回，转回，我们再次转向神。其实不只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更是指着那尚未接受救恩、未得救、未信主的人，转回，转回吧。这是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 却彰显于我们天父上帝的心，这个爱里头。我们的反省与学习是如何？盼望我们借着这一篇短短的五节的经文，我们能够成为像当时一样被神所选召儿女当中能够传讲福音的人那样，呼唤，被神呼唤，接受呼唤的工人，他能够在那里做一个守望的人，也能够听神的话，特别开口警戒。因为若不开口警戒恶人，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我们不只是如此，我们看见神他真的是愿意挽回救人罪人，使得他们能够转回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天神真是帮助我们如何来体贴体会我们天父上帝的心。这上帝的心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喜悦的来源。其实能够体会天父上帝心的人，他的生命的乐章音符决然不同，他可以有那生命的一个频率在那里跳动，他可以领受从天上来的喜乐平安力量。在我们现实的物质物理世界里头，若是有两个波频率相同的时候，它就有倍增的现象，那就是共振，那是共振就抵达最高峰。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与神心相联合，与神的灵为灵，与神喜好为喜好，我们生命的乐章，我们跳动的音符更加的雀跃，在我们心里里头也成为我们那个盼望，成为我们的甘甜。我们势必过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还有人生。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体会我主我神他的心，成为愿意接受他呼唤的所差的工人，也能够愿意回转完全在他的正道上面，他的心被满足，我们也因此得到那样的喜悦，使我们能够有如此的追寻。你我的回应是如何？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正如你在当时对以西结所阐述你肺腑之言，你自己心中的话语，我们听见了。愿你教导我们，正如以西结所领受开口警戒传讲福音，愿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倘若我们还在那过犯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转回吧。你帮助在座的还未认识你接受你的，能够完全来接受你，转回归向你，使我们一起被神的恩典覆庇带领。愿你借着这篇道鼓励激动孩子们，使孩子们懂得如何来回应你。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祷告。